我们先祷告开始，好老
好
师，
的，祷
好，
告，
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啊，赐给我们今天啊，我们一起今天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在线上一起学习，我们感恩主的赐福，我们也谢谢你啊。帮助郝老师来预备啊这样的课程啊，带给我们每位同学，我们一起来学习，也借着这样的课程来不断的来更新我们，帮助我们转每一天来更多的来认识你，来跟随你。我们也谢谢你在课程当中和你的话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愿圣灵来引领我们今天在一起的学习，也恭敬的把今天的课上午的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你赐福老师，也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十分。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他们，
好，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各位同学，大家平安。让
老
我
师，
们。说，怎么呢？
老师平安。
谢谢。我们真的要在祷告中来开始我们的课程。愿圣灵我们同在。愿我们的课程的分享和聆听都有圣灵的保守，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就继续我们这一门课《图像与历史：基督信仰的观看视角》的第二课。哦，这里写错了。那今天第二课的内容呢是巴别塔、金字塔与三星堆。这三个可以说是有一种艺术形象的这种符号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呢是巴别塔。那金字塔呢？我们在圣经中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景就是古埃及在整个的旧约时代它无时不在甚至在新约《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埃及的那个像亚历山大。那样的一个地点，那三星堆呢，是在中国洪都四川地区发现的一个考古的遗址。三星堆在某种程度上就质疑了我们对。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这样一个观点，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中华文明我姑且用这样一个概念，它和人类文明起源的那个发源地 也就是中东西亚地区就有了一个关系。再结合我们上节课讲到中华文明西来说，三星堆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的支持我们今天这节课呢，就来考察这三个内容那这三个内容呢，也都是在可以说是上古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那个时代我们通过这些形象符号的考察来理解那个时代，理解那个时代的信仰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还有人类的生活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回到基督里面，也回到我们这些活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应该怎样从古代的历史里面来看到基督的计划。首先我们来看巴别塔，巴别塔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人的野心，还有呢语言的离散。还有就是上帝摧毁巴别塔以后，让人类语言变乱分散全地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关于巴别塔的一个历史的纪年这是。有一位大主教，他经过考证之后的一个关于历史纪年的结论我们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参考比如他第一个年代呢，就是关于创造在他的考证中呢。这个世界的创造，是在主前4004年，当然，关于这个时间也是有出入的。虽然是从家谱那样考证出来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家谱里面呢，也是有一些缺失的。不过，我还是比较支持这样一种算法，也就是说，即便家谱会有出入，但出入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计算中呢，我们再加上主后2000多年，再加上主前的4000多年，一共是6000多年的时间，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到目前为止。即便有出入，我想再加上几千年，一共也不会超过1万年，更不会是所谓的什么45亿年或者几百万年或者像说北京人是四五十万年前这类的说法在我们的信仰中其实都是很荒诞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全球性大洪水呢，在这样一个计算中呢，是在主前2348年， 这个时候发生的。那巴别塔呢？就是在大洪水之后，106年的时间，那就是在主前2242年的时候发生的。这是关于巴别塔的这个纪念啊，我们先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圣经的经文里面，提到巴别塔的时候，在创世纪10章8到10节谈到韩的子孙，其中呢有一位叫古实，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我们在这里就要关注到呢，谈到这个宁禄英勇的猎户在这里并不是什么褒义词。还有呢，提到了巴别，也都在示拿地，示拿这个地方，这都是一些关键词。我们看到，在巴别兴起的宁禄，它其实并不是顺服在上帝的道路中。他是世上英雄之首，其实是背逆上帝的。那他所在的巴别呢，就发生了巴别塔的这个事件，就是背逆上帝，想要传扬人的名，后来被上帝摧毁。那这个巴别在哪里呢？在示拿这个地方，示拿这个地方呢，指的就是两河之间，也就是两河流域的意思。我们再来看11节，这是关于巴别塔的详细的一个记述。原本呢，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的，那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看又提到东边了，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这里就呼应一下创世纪10章，也就是说，巴别塔这个地方呢，是在示拿地，就是在两河流域，而且是平原。然后他们就开始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看到这个"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你能想到什么？神刚刚造我们的时候，给人类的文化使命是什么呢？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大洪水之后呢？神和诺亚立约的时候，和诺亚怎么说的？也是说，你要遍满地面，重新的，再一次的重生。上帝刚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文化使命，大洪水之后，再一次告诉人类，你们要遍满这个地。可是，在巴别塔这里呢，这里的人呢，他们造塔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集中起来， 而不是分散在全地。那这个塔越建越高啊，塔顶通天。一般而言，我们说一个建筑通天的时候，它是要建立和神的关系，就像后来在中世纪晚期的时候，出现的哥特式的教堂，非常的高耸入云，那种高度呢，其实就有一个目的，是要在神的关系里面来建立。当然这是一种意义上的，可是这里巴别塔的通天却是要传扬我们的名，也就是说，它这里高举的并不是神。那接下来呢，耶和华就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呐，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因为他们聚集在一起，那这种力量呢，就是上帝所担忧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分散在全地上，也就是说，神在这里的行为、作为，其实呢，是让人回到他给人的那个使命里面，是恢复人和神的秩序，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你看起来是审判，神的惩罚。其实呢，这里有神对人的祝福，使众人分散在全地，其实是对人的祝福，让人重新回到和神的关系里面，那这个城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那。这个创世纪11章的这些经文呢，事实上是第十节的，是第十节经文的一个详细的，就是这里的这个巴别，提到巴别的时候，是它的一个详细的叙述，而。不能说是，这个时间完全发生在第十章的所有的经文之后，那我们继续来看，再来看呢，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把南犹大。灭掉以后呢，就把这个南犹大的很多财富还有呢，就是以色列人掳到了巴比伦，巴比伦在哪里呢？是拿地，看到了吗？是拿地。也就是说，在后来兴起的这个巴比伦 他还是在示拿地啊。耶路撒冷在哪里啊？在迦南啊，在迦南我们看到这个示拿啊，两河流域这里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提到的，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看到示拿了吗？这是以赛亚的预言，也就是说，神啊，必会带领那些被掳到。是拿啊，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返回迦南那我们再来看呢，在撒迦利亚书五章我们看到了也是一个预言说天使的话，说有一个凉气。啊，凉气呢？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那还有这个妇人啊，也是罪恶。这两个妇人呢，就抬起凉气，啊，要抬到哪里去呢？天使说，要往示拿地去。啊，你看这个。罪恶的东西啊，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是哪里呢？房屋齐备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里呢，还是在讲，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呢？因为他们的罪恶他们所行的罪恶，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审判、惩罚所以他们要到示拿地去，要到巴比伦去在那里等房屋齐备的时候还会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就会把他们带出来，回到巴比伦去，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样子，那我们就看到呢，刚才这个巴比伦在示拿，那巴别呢，巴别塔呢也在示拿，虽然从时间上又有上千年过去了那我们看到旧约神学词典里面，就对这个希伯来文巴别就有一个解释，说巴比伦呢是希腊语对该地名的拼写，而在希伯来语中，该地名始终写作巴别。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约290次，指的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巴格达以南约20英里处的一座古城，靠近现今伊拉克的希拉村。也就是说，巴别指的就是巴比伦。就在两河流域这个地方。那我们也看到呢，虽然巴别塔被摧毁了，但是后来还是又兴起了巴比伦。那怎么理解这种历史的现象呢？可见，人们在巴别塔上的那种野心，念念不忘，常常会。死灰复燃，这就是人类的罪性吧。 那个地方啊，就在伊拉克的这个地方，两河流域，两条河之间啊，在这个地方，巴别塔是哪地啊？那我们就看到啊，这些明确的记载清楚的表明，以色列人是知道是哪的位置的。啊，经文里面多次的出现。那后来呢？由于他们持续的悖逆，上帝就允许亚述以及后来的巴比伦征服以色列。啊，那许多百姓呢就被流放至他们所知的是哪地区。啊，他们是知道的，因为经文不断的反复的提到。啊，他们，从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历史的教训。当年巴别塔就是在示拿，那今天呢，又被掳到示拿去，这样的一个对照，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来悔改。那这正是但以理所处的时代，借此对后来的帝国有所了解。后来，就是在这个两河流域，巴比伦、巴别这个地方，孕育了多个强大的帝国，亚述、巴比伦、波斯等等。那前面呢，还有宁洛，那是旧巴比伦。巴别就是巴比伦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人类的这种野心，今天有没有巴比伦呢？同样有啊，后来的历史中也会不断的出现巴比伦，虽然不再是原来的地方了，不在这个两河流域了。但是巴比伦的隐喻，历史的隐喻一直都在。那这个石碑就是后来的这个巴比伦和巴别塔的一个新巴别塔的一个见证。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巴别塔图像记载，但这个也是后来的巴比伦，这个巴别塔并不是，宁陆时代的巴别塔，可见，当巴比伦，不断的来复兴的时候，那巴别塔呢，也不断的复兴，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二世，还有一座几乎完整的塔。这个塔在这边，这个轮廓线，那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呢，曾经造访过巴比伦，看到过巴比伦的宙斯贝尔神庙。而且描述了这个塔的结构形式他说，这个塔一直在我所处的时代依然存在就是说在希腊的时候这个塔还在，就是尼布甲尼撒建的那个塔。它有一座坚固的中央塔楼，底面呈正方形，边长为一个体育场的长度，顶部叠建第二座塔楼，再叠建第三座，如此层层堆叠，共达八座。这八座塔楼皆可沿着外围的螺旋阶梯攀登。 约莫半途处设有供攀登者休息的座椅。最高塔的顶端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圣殿，殿内摆放着一张精致宽大的长椅，铺着华丽的帷幔，旁边还有一张金桌。神殿内并无任何神像，除了一位巴比伦女子。倘若我们相信身为贝尔神祭司的巴加勒底人的说法外，是一位巴比伦的女祭司，可见他们，崇拜的这种异教的偶像，无人在此过夜。无论他是谁，皆为神拣选。这个神，不是我们说的神，我们说的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不是啊，这个地方是希罗多德他所指的啊，他是在希腊，应该在主前几百年吧，那个时候。加勒底人还说，尽管我不相信他们啊，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加勒底就巴比伦的意思。尽管我不相信他们，神会亲自进入神殿，并在床上休息。他们还是不信的。不信谁呢？总之他们不信。那这是在1611年的一本钦定版的圣经里面的一个插图。里面就是画的巴别塔。我们看到它的形式和刚才文字中所描述的也非常的相像就是这种螺旋形的盘旋而上应该是还没有建完吧？我们看最上面。不好说啊，最上面是旗帜呢，还是一个吊车呢？不好说。再来看呢，这是1547年的一幅版画的作品，就是倒吊的巴别塔。我们看天空中还有天使在吹号，这是上帝的声音。巴别塔就成为了碎片。下面呢，好多人，他们在惊呼，有一种索多玛被摧毁的那种感觉，非常震撼。再来看呢，这里就有几件，世界名画这个是老伯鲁盖尔画的，是尼德兰的艺术家，尼德兰就是宗教改革时期荷兰的前身。老伯鲁盖尔画的这个巴别塔，他一共画过三幅巴别塔。现在能够找到的是两幅，有一幅袖珍作品，他在罗马期间画在象牙上，但是现在已经失传了。那现在能够找到的还有两幅，分别在维也纳和鹿特丹的两个美术馆，通常被称为大巴别塔和小巴别塔，都画在木板上面。那这一幅呢，就是 大巴别塔。小的那一幅呢，大概是这一幅的一半的大小，构图基本上相同。啊，我们看下面这一幅是这样的，啊，都是在中间矗立着一个还未完工的巴别塔，这样的细节有所不同啊。你看塔的建筑的形式也有不同，啊，还有天空景观，细节稍微有点差异。啊，我们看到这是维也纳的这个版本，它的前景中描绘了一群人，啊，最主要的那个人呢，啊，一般认为这个就是宁禄，就是下令建造巴别塔的那个人。那这个塔的后面呢，好像是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是个海滨城市。巴别塔呢就建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那另外一幅呢，你看后面的背景，好像是乡村，开阔的地带。啊，那这些画呢，就展示了巴别塔建造的过程。啊，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啊，就是根据这句经文来创作的。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塔的描绘。啊，里面呢融入了很多的拱门。拱门是罗马式建筑的符号，还有其他的罗马帝国的建筑工程的一些元素，可以让我们想到罗马的竞技场。看，这样的废墟啊，罗马的这个竞技场。那想到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嗯，罗马帝国曾经那是一个横跨三大洲世界的那种帝国当然非常骄傲，同时呢。也对基督徒有长达几百年的迫害，啊，那老伯鲁盖尔呢？他在16世纪中叶的时候曾经访问过罗马，后来他会。在一些那个版画作品里面呢，来唤起他对就是像这样的版画这样版画当时就是像今天的那个画册一样或者摄影一样那种功能这些作品就是这些版画它。一方面呢，它可能是原创但另外一方面呢，它有可能是对一些油画或者壁画作品的一个复制那个时候又没有相机，所以更多的时候是依赖这个版画来传播这些艺术作品。那。布鲁盖尔呢，就通过这些版画来唤起对罗马的记忆，我们就看到他这两幅巴别塔里面呢，就都有这些版画所描绘的 啊，那个罗马景观的细节。我们刚才还谈到说，巴比在历史中是不断的复兴。某种意义上呢，罗马就是巴比伦的复兴。它在当时被视为永恒之城，啊，永恒之城。啊，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啊？意大利的罗马，即便到今天，当你看到它的建筑，啊，当你脚踩在它的地上，还是要叹服，啊，他们的那种伟大啊！我自己，先不说罗马了，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没有进古城的时候，就在古城外面，那些路面上，我踩在那些地上，那脚下是非常大的一块又一块的那个石头铺成的地面，那个石头是什么时候的？那就是在，罗马时代，那个时候，铺成的就是当你踩在那个石头上的时候，我们是要做一个比较的，就是我们从中国也是在像长城啊，像很多那个什么古都这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来认识我们的文明那当你脚踩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比较作为我来说，我当时关于我们的那个古代文化的那种建构一下就坍塌了，就是在这些建筑遗迹的面前，自然的就有一个比较，所以罗马当时呢就是这样的，像这个巴别塔所呈现的这种宏大。那凯撒呢就打算让这个罗马永存。可是，我们在这个巴别塔还有，这幅版画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废墟，它的衰败，它的毁坏。所以，我们在这些废墟里面看到的就是人类雄心勃勃的野心的失败，人类的文明努力的虚荣，还有短暂。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这些作品里呢，看到，在当时发生的那个宗教改革引发的一种动荡，就是新教要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老伯鲁盖尔所在的尼德兰地区。也就是后来那个荷兰荷兰是什么地方啊？那新教在那里，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成长所以老伯鲁盖尔其实他是在这种环境下来画这个巴别塔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巴别塔也象征着天主教会在当时的那种坍塌、那种废墟我们再来看这个巴别塔呢，好像是很稳定的同心圆的这个拱柱一层一层的盘旋而上。 但是你要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没有哪一层是水平的，因为是以螺旋上升的这种形式来建造的。那拱门呢，就是和倾斜的地面来垂直的，因为地面是不平的，是螺旋形的，但是拱门是和地面垂直的，所以这些拱门都是不稳定的，它并不是和地平线来垂直。有一些拱门已经开始坍塌了，你看上面还在建造的时候。整体建筑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下面的就已经坍塌了。这些云彩，穿插进来，更加的显得这个巴别塔的那种高耸入云。可是无论怎样，它在上帝的旨意中，注定了也是废墟的命运。我们看这些细节，凝露，还有那些工人，还有在他前面匍匐而拜的人。再来看，这是最高的地方，看那些小人儿。再来看，看这些细节，看他的笔触。单从艺术语言来看，画得非常的放松。不是我们在整幅画的那种远景里面，你以为它是非常严谨的那种建筑类的绘画，其实不是的你看，远观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局部、看细节呢，非常的放松。再看这些细节，关于建筑、机械，真是伟大的艺术家。好，那不只是老伯鲁盖尔画巴别塔还有更多的艺术家，这是和他同时代的一位，巴尔肯波赫巴肯波赫他同时也画的这个巴别塔看起来构图什么都蛮像的前面那个人可能也是凝露我们看这些人，这些工人如此的努力可是结果又怎样呢？所以这里也有一个反思就是我们人类每天的忙忙碌碌，如果不在上帝的道路、真理、生命之中的话，最后也是徒劳。就像古罗马，其实我们看这件作品的时候，想到的也是古罗马那样的，巨大的那种建筑，最后又怎样呢？ 接着再来看这个是19世纪的一件作品，是在美国内战时期依然还有艺术家来画巴别塔可见这个巴别塔的历史隐喻直到今天也是需要我们来唤醒这个历史的记忆。甚至这个时候，巴别塔它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一个塔，我们人性的骄傲不是巴别塔吗？有时候，一个国家的骄傲不是巴别塔吗？一个文化的骄傲不是巴别塔吗？那我们继续来看呢，就是巴别塔它的遗迹它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只是一个文献的记载，还是只是一个传说呢？我们曾经说过，关于历史，一般来说呢，有三个方面的证据的支持互相来补充。一个呢就是神话传说，还有一个是文献，还有一个呢就是考古。那这是关于考古的，就是在1923到24年的时候，在伊拉克拍摄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现在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的博物馆里，就是关于乌尔那个地方的一个建筑，看起来就是巴别塔的一个地基，一个根基。乌尔是什么地方？就是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的地方。在当时。那是巴比伦那是世界繁华的骄傲的那些地方。那这个呢是后来重建的，就是。后来历代不断的会重修这个塔它的最早的时间是主前2100年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吗？这个视频
看不到视频，老师。
那我先退出来。现在看可以看到吗？
可以。哦，没有
这
播
是这
放。
个，
视频没有走，就是禁止的，还是
可以吧？可以吗？
还没有播放。
能看到吗？
看到了，但是没声音。
哦，有视
我
频在播放吗？
有，
哦，
是比较小。
哦，我放大一下看啊，在播放吗？
现在没有在播放。
老师，
那我
你那
们。
个右下方那个有一个像那个放映的听筒，那有打叉叉，你那里一点就可以了，右下角
哪一
那里。
个？
右下
啊，
角那个有一个打一个小叉叉，那里代表你现在没声音。那个放声筒，你在那里打一个一点就好了。
对，现在有声音。
现在
你
视
能
频
看到播放吗？
没有播放现在。
哦，那我们声音还是就不听了。这样吧，我们就，你看小的现在能播放，可以看到吗？
可以。
啊，我们就看小的吧。这个就是这个，乌尔的这个巴别塔的重新修建的一个视频。有点像我们的长城，重新修建一样。他们也是希望把他们的很多5G 能够修复。这是修复之后的样子。好，我们重新回来。这就是我们看到修复之后的样子。这也是，你看它地基就是方形的，但是上面的那个盘旋的东西没有了。这个是那个美军2009年他们当时美伊战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考察。我们看这个是萨达姆的假设就是。这个乌尔的阶梯金字塔，你看，把金字塔已经出现了就是这个巴别塔和金字塔，它其实是有一个关联的可以说巴别塔是后来金字塔的一个雏形曾经两度修复，首次修复发生于古代新巴比伦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在。主前6世纪的时候就重建了两座上层平台，之后呢又过了2400年，到1980年代，这个萨达姆就修复了这座巨型金字塔是神庙下层基座的外观，包括通往第一层平台大门的3座宏伟阶梯。你看这些修复。其实也是非常努力的我估计工程也很浩大，但也只是一些一层或者几座阶梯而已。你可以想见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自最后一次修复以来，乌尔的阶梯金字塔已遭受部分损毁。近期，后来的美军，这战争进入之后，这个萨达姆呢就把战斗机放在金字塔旁边，他以为呢轰炸机不会破坏这个古迹，就可以保护他的战斗机。可是后来啊，还是因为轰炸，这个阶梯金字塔遭受了部分的损毁。我们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可以去引申的意义。巴比伦巴别塔啊，不断的被修复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背后是人类的一种传扬人的名的那种野心的复兴那在丁道尔圣经词典里面呢提到巴比伦的第一座阶梯金字塔是在主前23世纪后期建造，你看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巴别塔最初巴别塔建造的时间，后来多次被毁坏并重建，从主前2000年到1830年左右一直是废墟状态，后来。后来你看这个时候也就是到主前200多年的时，不是这个1830年200多年的时候重建了巴比伦的城市。那再往后我们看，就是新圣经词典提到。被薛西斯摧毁。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呢也想修复，也没有完成。现在只是一个这个遗址是个深坑。我们继续看好，这个这是一个图纸。这是一个图纸，让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样子。那这是我们在有限的材料里面对这个巴别塔的一些考古的一个考察那它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无论如何，当人们从巴别塔四散而去时，就是。上帝变乱语言让人们分散在全地的时候，对人是一个祝福。但是，人是不是能够理解上帝的意思呢？你带走的是什么？在人的罪性里面，有可能带走的还是巴别塔的观念因为人是把巴别塔当做一个文明的象征的我们真的要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当人们从巴别塔四散而去时，很可能将这种建筑的概念就带到了世界各地。可以想见，许多从巴别塔四散的家族，将对高塔的不同构想带到了新土地上，并开始进行自己的建筑工程。他们甚至极有可能为各自的高塔构思出更新颖、更完善的设计与建材。例如是用凿石取代烧制砖块等。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再到南美洲，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层叠式金字塔、金字塔土墩等等建筑。埃及最早级的建筑之一便是阶梯金字塔，其实就是层叠式的金字塔。古中国人。密西比西比文化的土墩 其中的相似之处令人惊叹。我们可以认为世界各地的金字塔都是对上帝话语中所记载之原始事件巴别塔的绝佳佐证。这是金字塔的一个世界的影响。最直接的一个，显然的一个连接就是金字塔。我们看南美洲的玛雅文化里面的金字塔，秘鲁的、瓜地马拉的，这是墨西哥的。暂时也是，都是南美的，这是伊朗的一个金字塔的废墟，其实也是巴别塔的废墟，那我们回到今天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什么是巴别塔呢？传扬人的名。就是传扬人的名，让这个世界，被人的意志所主导。什么是人的意志呢？说好听点，人文主义；不好听点，就是人本主义。两性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古希腊、古希伯来，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谱系。我们看到历史中这两个谱系的一个交织。我们在旧约时代看到的，希伯来文明的，它的一个历史。但是，当旧约时代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失败。那在两约之间，上帝沉默的400年期间，人类的文明却是高度发展的时候。就像但以理的那个预言里面。神像的预言里面，古希腊、古罗马，他们在那个时候，反而是，彰显人的名，不仅他们，还有所谓的叫轴心时代，德国的雅斯贝尔斯写的那本书《轴心时代》，还有希腊，还有那个，印度。还有中国，中国春秋那个时候，孔子、老子、庄子他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奠定了后来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根基。后来哪些人可以和孔子、老子相比呀？但是，这些所谓的文明的根基成就，他们是真正的符合上帝真理的道路吗？后来文艺复兴。复兴的也是古希腊，启蒙运动直到今天，我们来看，说当今社会存在一股追随人文主义的风潮，而人文主义者正系统性的试图将人文主义强行引入公共场所。这是《人道主义者》杂志的。应该翻译的原因吧，应该是人文主义者这个杂志 的一篇文章，说我深信人类未来的战役必须在公立学校的课堂上展开并取得胜利，而这需要教师们正确地将自身视为新信仰的传教士，一种承认并尊重神学家所称的神性火花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人类宗教。这些教师必须展现出与最狂热的原教旨主义传教士同样无私的奉献精神，因为他们将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传道者，利用教室而非讲坛，在他们所教授的任何科目中传递人道主义，其实人文主义价值观。无论教育层级为何，无论是学前教育、托儿所，还是大型州立大学。教士必须也将会成为新旧思想冲突的战场。基督教那具腐烂的尸骸，连同其周遭的一切邪恶与苦难，将与人文主义这股新信仰相互对抗。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什么感受呢？但这就是今天的现实。即便在灯塔国，也是这样的。像文科教育，大学里的文科教育，基本上都是所谓的这种人文主义的这种教育。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很为我们的孩子们担忧的。那在中国呢？那基本上也是各种无神论教育啊，思政课啊，什么事情都是要讲思政课啊。那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文科教育还怎么去读呢？文科非常重要啊，即便你是要学理科，也一定要修一些文科的课程，它是要建立你价值观的。像我们教会那个牧师，他的三儿子，那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然后就上公立大学以后，公立大学的一个什么什么，类似于那种像中国的基地班、强化班一样，用最好的教授来教他们，学了一年之后就不信主。那后来人生呢，就是自以为是的一个自己的那种道路也不会走正常的上帝祝福中的那种生养众多的道路年龄逐渐就长大了，30多40岁也不结婚。就追求，自以为是的那些，什么，思想啊，文学呀，但是那些里面有上帝吗？有基督吗？有上帝的祝福吗？有上帝的使命吗？这真的是我们要来思考今天的巴别塔对我们的影响在哪里？
老师，请问一下，刚刚那一篇文章，是大概什么时候的？对，这个。
这个也是最近几十年的吧，我要再去找一下出处因为这个是和。美国近几十年的一个现状相关的，那美国，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一个渐进发展的一个过程，
好的，谢谢老师。跟现在的这个社会价值的确很相似。
是的，是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每个时代都要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神会摧毁巴别塔，变乱语言，让人分散在全地呢？其实是对人的祝福，不要让人的原罪，人自己的那种自由意志，就是不要让人来主导这个世界，要在神的旨意中，神的祝福中。我们当然有自由意志，但我们的自由意志的结果是要顺服神，这就是巴别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回到神最初造我们的时候，还有大洪水之后，神与我们重新立约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要我们分散出去。把福音，这里虽然是在讲文化使命，但我们要和福音使命放在一起来理解，是要我们把福音传遍这地。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普遍赐下的时候。那这些从天下各国来的犹太人，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这个不就是在回应巴别的意思吗？就是变乱。那为什么现在就可以说起别国的话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在福音里面，在福音里面的时候，就又被神祝福，这个语言也被神祝福，也被神使用来传讲上帝的话。你看下面最后这句话，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而不是要传人的名，要讲的是神的作为。而不是人的名，这就是区别。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语言也会被祝福。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金字塔。我们已经看到金字塔就是巴别塔扩散之后的一个影响。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人类对这种永恒秩序和神格化权力的追求，但这是不是在神的秩序中呢？虽然谈到永恒，但是不是真正的永恒呢？还是人自己理解中的永恒呢？我们看这个金字塔，世界上最著名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然后它前面的这个狮身的面像，那巴别塔越建越高包括在那个南美玛雅文化中的金字塔其实它们是一种祭祀的功能。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希腊哲学家在回忆中他去巴比伦，他看到了那个巴别塔顶部是个神庙那就是一种祭祀的功能。他们为的是要通天。最初的巴别塔也是那样，通天是要传扬人的名。它其实也是一个祭祀的功能，但是。指向的并不是真神，而是偶像。 是人。那金字塔是怎样的呢？虽然它的形式非常像巴别塔，但它的功能却有所不同。我们看右面的这个图，它里面其实是有着复杂的一些通道。那最后通向哪里呢？地下的墓室。埃及金字塔其实它的功能是和墓室有关的，墓葬的功能，它不是指向天上的，哪怕是假的，哪怕是偶像崇拜，它不是，它是指向地下的。好，我们看这些壁画。都是在地下的，这是死亡之书，死亡之书，在纸上画的，这个也是。看这个称这个重量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好像中国的那个汉字一样的书法一样的那种非常相似的一种关系。是关于埃及死亡之书的一个介绍。许多古埃及经文都关注来世，希望能在来世继续存在。这些经文就包括金字塔、有棺材经文、阴间书和天堂书。所谓的死亡之书，自成一派，它旨在把死者介绍给死亡国度的秘密，以求死者在那里得到保护。通常，人们把从书中节选的相关描述印在纸莎草纸卷上，然后把纸卷放在陵墓里。但是经文的不同部分也会印刻在棺材上、陵墓和神庙的墙上、画像上和护身符上。这些诗行组成的死亡之书，可以追溯到金字塔时期。除此之外，这本书实际上是在新王国时期创造的，一直延续到希腊罗马时期。咒语本身有不同的用途，旨在为地狱和天堂的死者提供保护、活动、自由和物质需求。因此，还有咒语可以使死者从危险地带逃脱，到达祭品的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在那里，死者可以在太阳神的帆船上见到太阳神，并升到天堂和死神奥西里斯及其他众神在一起。看起来好像，他们也有一个那个新天新地，但是又怎么样呢？你崇拜的不是真神，就不会有真正的永生。我们看，这是埃及的描述，为他们生活的一件石刻的浮雕。那在这样的作品里面呢，就有埃及人对永生的一个追求。看懂埃及的艺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种造型的法则叫正面律。正面律，我们看，这个人体， 他的脸是侧面的，脸是侧面的，眼睛是正面的，啊，然后呢，躯干是正面的，躯干是正面的，四肢是侧面的，啊，这样的一个组合。正面、侧面、正面、侧面的组合，有一点像毕加索的立体派。立体派，啊，眼睛正面的，鼻子侧面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其实毕加索就是向非洲艺术学习的。啊，毕加索是现代派的艺术家。啊，那这种正面、侧面的不同视角的组合。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来自于埃及人的永生的观念，他们追求永生，会在这种观看的视角上表达出来，所以，一幅人的身体的。绘画或者这种浮雕啊，人的不同部位就要呈现出他最完美的那个视角。比如说人的面部其实是侧面，人的侧面才是。最完整、最正确的表达，而不是正面。正面你看过去，也没有什么深度啊，因为那个时候未必他的绘画会描绘出那种空间感你看侧面的话，人的特征就很清晰但是眼睛。一定是正面的，而不是侧面的，因为他们认为眼睛，正面的眼睛才是完美的。那躯干呢，也是正面的，才是最好的。但四肢就是侧面的，比如人的手，你正面怎么表达？在他们看来是侧面才是完整的。所以，一个人的身体就有了不同的部位的侧面和正面的组合，其实是来自于他们永生的一种视角这个就叫正面律。正面律我们来看他们的棺材看这个棺材。外面所画的，里面的，打开以后，木乃伊打开以后，内部里面的，还有这样的绘画，这是里面的，都是艺术，其实都是对他们自己的，永生世界的一种描绘。他们相信人的永生，只是不是正确的方法。木乃伊，还要把这个人的样子，用这种方式给他复原。看这个木乃伊，你看。面部，这个地方是绘画，这是罗马时期的埃及，都在主后一两百年的时候，这时候的绘画，在某种程度上，你看，已经很有立体感了， 和1500年之后的文艺复兴可以媲美的。后来文艺复兴其实就是回来学这些绘画，在1500年前，在今天的2000年前的时候，在罗马的埃及地区就已经有这样的绘画。这幅，这只是我们有限的一些发现，应该说还有更好的，更有这种写实能力的绘画。我们就看过了这个，金字塔，在金字塔里面可以，看到人类延续自巴别塔的那种对传扬人的名的那种追求，那种追求不仅在此生还要延续到他们认为的永生来世，都要传扬人的名。我们再来看三星堆。三星堆，是在中国，四川地区发现的一个和我们通常所认识的那种什么那个黄河地区中原的那种以商代。是商周青铜器为中心的那种文明，还有长江流域的都迥然不同的它就是一种意志文明，神权与面具的意志文明。我们看这些青铜的雕塑，大力人像，非常高大。有2米6那么高这个呢是个青铜面具，看起来这个人的样子特别像埃及人埃及人的样子。这个更是让人感觉匪夷所思突然就从那个眼里面出来了。两根柱子，在原有的中国就是支持中国文明本土论的那个观点里面，完全找不到这种类似的这种。考古的发现太奇怪了这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这个呢也是个青铜面具，那上面的这应该是发的发辫这种盘起来的头发显然也是来自。中东西亚地区。再看，这是三星堆的神树。那这个呢，就可以让我们想到生命树。好，那我关于这个三星堆的分享呢，我想我们来结合一本书一起来看一些其中的一些观点这样的话来帮助我们来理解其实我也是在学习 那这本书呢是朱大可他写的一本《华夏上古神器》我们知道朱大可，他首先是在消费文化这个方面的有很高的一个建树吧而后来他的兴趣呢又转向了对。上古这个神话的一个考察也有几本专著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有道理，比如他还是很强调什么非洲起源说这一点呢和我们信仰里面上帝的创造。并且文明是在两河流域，这些都是不同的。不过呢，它里面还是有很多可取的地方那关于三星堆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从他的著作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当然还有很多相关的著作。可是我看过之后呢，我觉得，朱大可他的著作在三星堆的分析中是更可取的，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我们看他关于三星堆，提到的三个方面提到一个眼睛巫术，还有生命树，先来看三星堆，它是在四川的广汉这个地方，现在也被称为叫广汉文化，看这句话，广汉文化的存在。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叙事的最大障碍，犹如一根尖锐的鱼刺，深深地扎入现代意识形态的喉咙，令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边界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那历史学家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如果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那么，它的主人究竟来自何方？面对这个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呢，古史文献在这方面就出现高度的失语现象，它根本没有提供广汉文化的基本面貌。不过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从。这些古文献中去发现那些蛛丝马迹的关联我们看到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关联能够找到好，我们直接看朱大可的结论。在他看来呢，三星堆就有强烈的双重性，一方面显示出跟中原文明的亲密接触，一方面又保持 跟西亚文明的系带勾连，而后者是大多数研究者拒绝承认的事实。那对这个文化的来源做出更为清晰的判断，就是它以埃兰文明，埃兰是在伊朗，今天伊朗的啊，埃兰文明以及整个西亚文明为主型，在漫长的东迁过程中，吸纳了沿途各种文明，包括印度和文明的要素，然后在成都盆地找到了最适合生长的温床，啊，它是这样来判断的啊。那这种强烈的意志性就挑战了中国文化一元起源论的主流立场。这是关于它的来源。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终结，啊，突然就结束了，无影无踪。广汉文化的终结跟它的来源一样，亦是一个必须澄清的重大疑案。包括神像在内的所有器物，经过毁损和焚烧后，被人做了事先规划和井然有序的填埋，这显示它不是许多人所认定的凡迹。啊，所谓的祭祀坑，跟祭祀无关，而是基于一场毁灭性的文化浩劫，在其背后有政治、宗教乃至种族冲突的重大事件发生，啊，是这样的，好，继续啊，你看这些祭祀坑，啊，那在这篇文章中，会认为呢，就是。这场政变，啊，这是一场政变，精心策划的上层政治宗教叛乱，这场政变发生的时间在公元前1100年前后，啊，当时有一个新的国王，啊，他们的经济模式，商产业，啊，有熟己。丝绸业就是丝绸业啊，曾经是青铜文明啊，后来呢变成了丝绸文明。那后来在又在公元前650年的这个时候，这个金沙文化就彻底的陨灭了。那这个地方的日神教和青铜工艺传统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出现过青铜文明，就是我们看到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丝绸文明，啊，就全部都消失了。啊，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我们再看另一个问题，就是眼睛巫术。众目神的崛起，啊，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眼睛里突然出现的一个两个柱子，这个被称为叫众目神，啊，是一种眼睛的崇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眼睛崇拜。《山海经》里面有这样的，这个和象形文字有关的啊一个描述，特别是你看甲骨文蜀国就四川的简称，蜀这个字里面就有一个目啊，但这个目呢并不是人的眼，而是野蝉的头部啊，那这个就又和丝绸文明啊结合起来了。还有提到这个民，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眼睛，看这个民，人民的那个民字，民众的民， 其实也是一个眼睛被一柄锋利的针刺瞎的场景。它意味着明就是盲眼的失目者，并需要来自伟大领袖的引领。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非常的魔幻啊。他在讲古代还是讲今天呢？啊，这是这个眼睛的崇拜，啊，不仅是那件众目神的青铜器，啊，还有，会联系到像这个埃及、印度等等。亚述啊，等等，还有这个眼睛偶像的诞生啊，然后啊，朱大可就又有了一个恢复，一个阐释啊，演绎式的阐释，看眼睛的偶像在两河流域的发现啊，等等啊，这些考古发现啊，这个是苏美尔人的。好，这是一方面。那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生命树，这广汉三星堆贡献了世界上最早、最高有3.84米的那么高的青铜神树，有3处树枝，每处分为3枝、3级、9枝的格局，有27枚果子和9只小鸟，然后有一个蛇形物。有人说是龙，沿着树干蜿蜒而下。那怎么理解呢？它和《山海经》有关系，然后和巴别，你看，巴别神系，朱大可也认为这个巴别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源头，我们刚才的分析也是这样的。巴别塔其实它是人类文明所谓人类文明就是人传扬人的名的那种文明的一个源头那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分析是从生命树、知识树到如意树的多种形态，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的是生命树和善恶树，这是2棵树了。启示录里看到也有生命树，那还有一棵树是十架树，就是十字架。如果不经过十字架，不经过十架树，善恶树就不会更新为生命树其实我们的信仰，整本圣经就是在讲3棵树的故事，从生命树再到生命树，那中间呢就经过了善恶树和十架树。十字架，是一个中保。经过十字架，我们的原罪才被赎掉，然后才会有生命树。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分析，这里提到生命树、知识树、如意树，这是《山海经》里面的各种树。美索不达米亚的树。全球生命树观念可能起源于非洲巴别神系，而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定型，再向西传入埃及，又经摩西之手成为犹太人的崇拜物。这个我们就不要相信他了他把这个生命树再往前去 去挖掘他的无神论的一个源头。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就是生命树，因为我们谈到符号学的时候，一个符号，一个生命树，重要的还不是它长什么样，而是说它背后的观念是什么。所以，生命树这种符号也有可能是从别的文化中拿来的，但是它指向的是神，是基督，这是别的信仰、别的文化没有的。就像十字架，其实在埃及的那个博物馆里面，你会看到好多十字架，但那种十字架指向的是基督吗？不是。所以符号学上，并不是说这个符号出现的时候，它指向的就是，那背后的那个唯一的意义。你比如说蛇，这个蛇在圣经里面，一方面它指撒旦，但是摩西的举蛇的时候，那个蛇指向的就是预表基督。所以生命树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就是看到它很多存在，但是它最终指向哪里呢？它符号学的那个所指是多样的后来我们看。美索不达米亚的另外一条传播路线就是向东方和南方扩散，进入印裔文化圈，进而获得神树崇拜的高潮。那中国呢，就是东方传输路线的终点。是这样的。继续来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命树和知识树的神学分界。生命树和知识树，其实我们也可以把生命树和善恶树在基督信仰里也来做一个这个分界。看他在这里就引用了经文，《创世纪》的、《箴言书》的和《启示录》的啊。那知识树呢？知识树，你看知识树其实，就是善恶树了，就是善恶树，叫智慧树，就是这个知识树了。看这幅画，这个这是一个浮雕。原罪之门，亚当夏娃中间的善恶树，还有这个蛇。看这句话在圣经之后，整个西方世界都转入了知识树统治时期。圣经之后怎么理解呀？不管怎样啊，它基本认识是正确的，你看，说中世纪神学沉浸在对事物进行逻辑分类的喜悦之中，这种精神嵌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近代科学结盟，而缔造出一种全新的知识神话。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成为知识树时代的最高箴言。看拜伦的这句话也蛮像箴言书里说的，读书多什么疲累啊？知识即悲苦，懂得最多的人必定最深的悲哀于一条致命的真理中。知识之树并非生命之树这真的也是我们需要来反思的。你看后来在中国出现的 中国变成什么摇钱树了？中国迄今发现的189株汉代摇钱树，折射出铸造者和传播者对于钱财的无限渴望。成了摇钱树了。我们看最后一句话啊，说这个如意树，在世人的瞳仁里燃起不灭的美学火焰。它无法直接喊出神奇，却在暗示古老而模糊的信念。这是从三星堆的生命树延伸出来的思考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生命树和我们文化中的如意树这种世界追求之间的那种张力巨大的张力我就想起王一牧师谈到他信主的时候，他是在自己的书架上那个一墙书架。他去找书需要在梯子上去找，但是突然就摔倒在地上，然后他就有一个思考：为什么我在书架上摔倒下来？希望他来思考。对。知识的一种反思，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道路呢？这就是他信主的开始。我想我们从巴别塔传扬人的名，再到金字塔对那个虚无的永生的追求。然后再到，三星堆，眼睛崇拜，那种追求，然后生命树，的异化，异化成了这个如意树，我们从这些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来看到这个背离神的世界的本质真相是什么，也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去跟随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跟随基督，走他的道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谢谢大家。那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老师，您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刚刚看您还在咳嗽。
是，好一点了。上周不好意思，就是工作有点多，所以就课程就没有准备好现在好多了，谢谢。
老师可以多喝一些温水。
是的，谢谢。大家有
老
问
师好。
题吗？好，
好，最后你介绍这本书，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普通人拿来读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就是说相信它上面写的，还是我们要经过自己的，还有其他的资料再能够整体的才去读呢，还是怎么样去分别，还是怎么样？
对对，一定要分辨。 一定要在我们的比较扎实的一个圣经神学的基础里面来读才好啊。那曾经有我的朋友嘛，想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神学院啊，那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因为像那些神学院都是自由派的，你可以进去读吗？啊，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很多公立教育，它有很大的问题啊，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那我们的孩子可以去读吗？啊，我们，当然，像中小学，如果你可以读我们的主内的学校，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那样的环境条件，你去读了，可以吗？所以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于，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父母的信仰对孩子的教导。我们读书其实也是这样，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装备，再去读这些书，有一个很好的分辨的能力，这是需要的，
好，谢谢老师。
不客气，因为我们有时候，需要从这些专业的书里面专业的资料里面去去寻找一些有用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信基督，我们就只读圣经或者只读神学的书因为上帝他也有普遍恩赐给我们，就像艺术家那最好的艺术家。一定是基督徒艺术家吗？其实不见得啊，上帝也把艺术的恩赐给了非基督徒的艺术家我们也要能够看到他们的作品的那些普遍恩赐的地方还有问题吗？
老师想问多一个问题，就是三星堆的出现嘛，我们都不了解的，都是在网上看嘛，都是最近几年的时候在网上看，都是非常的碎片的嘛，都非常碎片的。但是就是想问一个问题，是听多了就想，那现在三星堆能不能够在考古学上啊，还是上古的历史上面呢？考古学方面啊，或者专业方面，他们有没有一个定调，还是说可不可以拿上来做那个和之前的上古历史放在里面做参考或者学习，还是什么样的？
我也去阅读了很多资料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目前是缺少系统的关于三星堆的这种论述，大多数还都是一些碎片，或者就某一件考古的物品的一个研究然后得出一个。局部的结论，所以我们其实需要一种整合能力，因为三星堆它所透露出来的这种意志文明的信息它有悖于这种国家叙事所以三星堆的研究其实在中国是有被限制的。无论你的研究还是你的发表，都是有限制的， 那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几个章节的内容，已经是非常系统的论述了，是我找到的资料里面最系统的一个论述和研究。我想我们每个人，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种阅读、研究来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系统出来。它目前还处在这种没有被学界完全确定的过程中。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理解。
谢谢老师提供的资料。
客气。还有问题吗？那我们祷告结束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样的有限，也能从历史中有一个从你而来的视角能看到历史的穿越中。有你不变的旨意，看到我们人类文明，所谓的文明的有限，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原罪它的一个影响，直至今日，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从巴别塔而来的。很深重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我们去解决，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给我们信心、力量、勇气，让我们在各样从巴别塔而来的、从原罪而来的问题中，能够。跟随你，不像罗德的妻子那样，去回头，让我们，就用完全的信心来跟随你，祝福我们课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门。
阿门，
阿门，谢谢老
谢谢老
师，辛
师，
苦了，
谢
辛苦
谢，
了，
谢谢大家，
谢谢老
我们下回
师，
见，
是，
谢谢，拜拜，
好，拜拜。